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 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亲妹妹谈川岛芳子为何当汉奸的故事。在末代清皇室的历史上，有两位女性不得不提，一位汉名叫金碧辉，即川岛芳子；一位汉名叫金墨玉，中国的最后一位格格。二人是亲姊妹，前者已死去多年，而后者于2014年5月26日在北京因心脏病发逝世，享年95岁。2007年7月，笔者赴北京采访，结识了中国京剧院的一位著名演员，闲谈中述及了清宫戏及票友，他谈到了金墨玉，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目前是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的校长。我对他的传奇人生很感兴趣，于是大车赴廊坊，专程采访了他。下午四时，在一座商品楼的一套敞亮的居室里，笔者见到了金墨玉校长。他中等身材，圆脸略方，烫发，戴一副淡棕色的大眼镜，说话间时时露出的微笑有一种成就感，然而他却很谦恭热情，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他的生活习惯像个前卫的艺术青年，夜里通宵的看电视，喜欢看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比赛，有时也看看京剧，看到次日凌晨的六七点钟才睡下，下午的两三点钟才起床。我们的话题是从他的家庭说起的，后来就说到了他的姐姐川岛芳子。我的原名叫爱新觉罗显琦，父亲给我起了一个汉人的名字，叫金墨玉，暗玉、墨玉，这种玉是美玉中的珍品，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图个吉利。我于1918年出生于辽宁旅顺，父亲是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努尔哈赤弟弟的后裔，第14肃亲王爱新觉罗善琦，在八大世袭家族中居首位，身份显赫。我的父亲娶了一个王妃，四个侧妃，共生下了38个子女，其中有男孩21个，女孩17个。我母亲是年龄最小的四侧妃，她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的满族名字叫爱新觉罗贤黛，在女孩子中排行14，后来又起了个汉名金碧辉，暗喻金碧辉煌，期望他今后能够大富大贵。父亲将他送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当养女，分手时给他起名叫东真，希望他东渡日本之后能被当作东洋的珍宝来对待。后来川岛浪速给我的姐姐改了个名，这就是川岛芳子。我是最小的女儿，排行17，哥姐们都叫我17妹或小不点儿。家里的奶妈佣人都尊称我为17格格， 这就是说，我是中国最后一个格格。论皇室的辈分，我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宣告独立。第二年的2月2日，官拜护军统领、御前大臣、明镇尚书的我父亲，扮成了一个商人的模样，由日本人护送，从北京逃到了东北的旅顺。同月的12日，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全家就定居了旅顺。1918年，我在旅顺出世时，我家已流亡了6年。在清廷执掌天下时，我们是钟鸣鼎食之家。北京城流行一句话，叫做恭王府的房子，裕王府的墙，肃王府的营子用斗量。可见当年我们家富裕的程度。我们家在北京、大连、旅顺都有大批的地产，全家人吃穿不用犯愁。逃亡旅顺的时期，虽无昔日鼎盛的气象，但家庭生活与做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变。我姐姐川岛芳子生于1906年，她比我大了12岁。父亲想通过川岛浪速依靠日本人的势力策划满蒙独立，于是将14女送给他当养女。川岛浪速在清光绪11年，也就是1885年，来上海，住在日本东和洋行上海分店，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浪人。后来他充当了日本谍报人员的助手，绘制了从长江口到杭州湾一带的海防设施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充任了日军的翻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他又充任了日军司令官的翻译，并结识了我父亲肃亲王，被任命为京师警务学堂的学监。他担当此职之后，又为亲王的女儿们创建了一所学堂，他自任总监。我姐姐成了川岛浪速的养女之后，她同我们家就成了亲属关系。川岛浪速是个日本间谍，也是个大骗子。1922年，我的父亲死后，败家子的哥哥们托川岛浪速卖掉了我家在北京、大连、旅顺的房产，而他竟私吞了有一半的房款。我姐姐的性格与我有相同之处，也有畸形的脾气。她小时候就有野性，好强争胜，刁顽任性，我行我素，变化无常。他在日本丰岛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不听老师的话，经常和男同学吵架，对着干。读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时，他每天骑着马上学，高兴了就去上课，不高兴了就连续几天教室里就没有他的人影，令校方大感头痛，以致他回国奔丧以后重回日本，学校坚决不准他复学。此事川岛浪速并不在乎，而是向他灌输注重纪律、不怕苦、不怕死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希望他继承父亲的事业，实现复辟清王朝的梦想。所以他有冒险的精神，像男子汉一样敢于冲锋陷阵。 我在国内读书时有一点犯上，与他相同，按照家规，每个女孩子去上学要有奶妈或看妈妈陪同一起去，我觉得很别扭，坚决不要。姐姐们因此叫我革命儿。川岛芳子花钱如流水，我也大手大脚。日伪统治北京时期，我在一家公司当顾问，亲朋好友来公司买东西，我总是把手一挥，豪爽地说，你们不用掏钱了，账就记在我的头上。我高兴的时候就对女同事们说，今儿我请客去吃西餐，这样大方，我每个月的薪水早早就预支完了。人家背后窃窃私语，金墨玉摆千金小姐的派头，喜欢当冤大头，我们不吃白不吃。川岛芳子与我的理想不一样，他一心要做清王朝的孝子贤孙，一心为复辟之事奔忙。我呢，则想当个无冕之王，女记者或是歌唱演员。家里人听到我说这话，一个个都吓坏了。一个格格怎么能抛头露面去做职业妇女呢？我像父亲那样固执，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现在是民国时代了，妇女出去工作自食其力，天经地义呀。再说当记者到处采访，还可以游山玩水，多自在呀。当歌唱家也不赖呀，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打出风头嘛。我没有卷入政治斗争，与我年轻的理想很有关系。我的姐姐走的是一条由父亲养父安排的路，她的野心太大，说起来令人出冷汗。父亲病故以后，川岛浪速遵照他的遗愿，将以21岁的姐姐川岛芳子嫁给了内蒙古的土豪世家巴布扎布的第9王子甘珠尔扎布为妻。甘珠尔扎布的性格懦弱与川岛芳子的刚强性格截然相反，婚后不到2年，她就离了婚，抛开了丈夫。从此，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满洲、内地、日本3地之间飞来飞去，往来穿梭，为复辟满清、实现生父满蒙独立的夙愿四处奔走，尽展阴谋手段。川岛芳子有几件事儿令我难忘。1928年，她24岁时只身来到了上海，结识了将其带入日本间谍圈的领路人陆军少佐田中隆吉，心甘情愿地做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走卒。他生性聪慧，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汉语，会讲金片子，又学会了上海话。田中隆吉又教会了他一些英语和开车，他还能写诗作画。据说上世纪30年代日本流行歌曲《蒙古姑娘》《驼铃》就是出自川岛芳子之手。她以美貌和多才多艺混迹于上流社会，为日寇搜集情报，被称为东方的马特哈里。这个马特哈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了德国和法国的双重间谍，一个以色相获取大量情报的妖艳女人。 1931年，奉田中隆吉之命，在918事变爆发之后，川岛芳子于同年的11月上旬赶赴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投入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麾下。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筹建伪满洲国，日本人已将溥仪劫持到旅顺软禁，川岛芳子又是一番花言巧语，连哄带骗，说动了婉容皇后，并由她陪同双双化妆成男子，搭车乘船长途跋涉，从天津安全抵达了旅顺，不久即与溥仪团聚，为建立伪满洲国创造了皇帝与皇后同时登场的条件。世人称川岛芳子是天才的说谎者，建立伪满洲国他立下了大功。1931年，川岛芳子积极参与谋划，并挑起了128事变。这一年的12月17日，川岛芳子奉命回到了上海，他和田中隆吉连日密谋，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日寇扩大侵华战争找借口。他们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1932年1月18日傍晚，他们命令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启启生、水上秀雄带领信徒五人，向位于影祥港马玉山路上的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大门走去，肆意挑衅。会说上海话的川岛芳子伪装成积极抗日的人，唆使三友实业社的数十名爱国职工突然袭击了那几个和尚，使其中的三人受伤，名叫水上秀雄的和尚于24日死去。和尚事件发生以后，田中又让川岛芳子将一笔经费交给了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支那义勇团，委派重藤千春宪兵大卫指挥这一批30多名的青年同志会会员，以追捕杀手为名，于1月20日对三友实业社进行了报复性的袭击。这些狂热的侵华分子纵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日本驻沪总领事趁机向上海当局提出了四项野蛮的要求：第一，向日本道歉；第二，严惩凶手；第三，负担被害僧侣的医药费和赡养费；第四，立即解散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取缔抗日活动。川岛芳子对驻沪总领事说，这最后一条要求最重要，可见他颇有心计，抓得住斗争的要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遵照南京国民政府关于不抵抗的指示，一再退让，委曲求全，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刚才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Thank you.